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欢迎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33天。再过一个礼拜，我们这整个系列就要结束了，真儿巴不得听到小朋友们生命的分享，知道你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话或者用自己能够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来分享，到底什么叫做跟随耶稣，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的改变，如何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各个关系当中去过一个爱神爱人的使命人生。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听到小朋友们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启示录第11章和12章去认识了解神的仇敌撒旦，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伎俩是什么，他的诡计我们如何能够抵挡呢？在完成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小心，那如同吼叫一般遍地游行的撒旦时刻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了解并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遥远的宁静的森林里，住着一只狡猾的郊狼，它每天都饥肠辘辘地寻找可吞吃的小动物，而且它最擅长的就是欺骗，就是控告了，总是设计用各种各样的诡计，让小动物们偏离森林的正道，落单之后呢，就可以一一把它们射入囊中。观察了许久之后，他决定从单纯的小兔子下手，无奈小兔兔们总是成群结队的紧紧地跟着兔妈妈，而且身边的眼目众多，这也让郊狼无从下手。终于机会来了，他看到了一只又可爱又粉嫩的小兔兔终于离兔群遥远了一些。郊狼悄悄地来到小兔兔的身边，
哦，可爱的兔宝宝，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兔兔。今早我出门的时候就曾经发誓说，如果我能够找到一只让我心仪的小兔兔，我一定要把我所知道的宝贝的秘密和它分享。
哦，您是谁？我不认识您。
哦，孩子，我可认识你妈妈，还有所有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过说句老实话，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你相提并论呐。
哦，真的吗？谢谢您的夸奖。你说你有什么秘密想跟我分享啊？
哦，就是啊，在森林的深处有一条河，那河里的水能够让你跑得无比快，还会让你的毛色油光水滑，成为全森林最厉害最漂亮的兔子。
真的吗？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那我怎么没有听我妈妈说过呢？
哎呦，傻孩子，谁会想让你成为全森林最厉害的兔子呢？你想想吧，那这样不是把你全家人都给比下去了吗？
可是我听妈妈曾经说过，不要去森林深处，那里危险。
哎，没关系的，谁会知道呢？而且我还陪着你呢，就算你去喝了水，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啊。更何况，或许你真的能够成为森林里最厉害的兔子也不一定。再说了，那条河那么远，你的妈妈和其他任何人都根本不会发现你喝过那里的水的。哎呀，如果换了我是一只兔子啊，我保证去喝。可惜那水就是专门给最勇敢最厉害的兔子喝的。
哦，真的吗？
这时小兔兔显然已经上当了，他心里想，也许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或许试试看喝口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于是小兔宝宝就溜向了森林的深处，在郊狼的陪伴下，大口大口地喝了那河里的水。没想到当那河水下肚，很快兔兔的腿就变得又沉重又乏力，跑不动了，头也晕了，眼也花了。我怎么了？我生病了吗？你可真是一个笨瓜，太傻了。你知道吗？现在你可是违背了大森林的规矩，也没有听你妈妈交代过你的话，偷偷摸摸的自己一个人到了森林的深处。我说呀，你完蛋了，你妈妈要知道，其他兔子知道，他们可是永远不会再原谅你，永远不会相信你了。
我要回家，我妈妈说了，我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回家找她，我都可以求助的。
求助？哈，你觉得他人会原谅你吗？我告诉你，你妈一定会责备你的，甚至有可能把你赶出家门，因为你坏了规矩，别人就不会再信任你了。我劝你啊，靠自己，赶快寻找出路，自生自灭吧。这时，兔兔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恐惧，他真的相信了大郊狼的话，蹲在地上，一边哭泣，一边绝望，甚至想着，或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应该有我这样一个又蠢又笨，又无用，又背叛的小孩。就在这危机的时刻，兔兔听见了兔妈妈的呼唤声：孩子，你在哪儿？宝贝，你在哪儿？
妈妈，妈妈，对不起，我在这儿，我听了大郊狼的话，哦，我没有告诉你就离开了，而且我喝了这河里的水，现在我跑不动了，而且郊狼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哦，宝贝，郊狼的话全是谎言，他先是欺骗你，让你偏离正道，然后再控告你，让你不相信妈妈会原谅你，会帮助你，会保护你。因为无论是妈妈在家里的规矩，还是森林里面的法则，都是建立在爱、赦免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谎言和控告。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珍儿和大家讲这则故事，目的就是想告诉你，撒旦他的诡计无外乎就是欺骗、控告、偷窃和杀戮。
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远离神，陪着他在永恒当中永永远远地与神隔绝。所以我们会在经文当中看到他昼夜不停地控告上帝的儿女，在神面前，在我们心里。但是只要我们的良心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抵挡他一切的诡计和火箭。但如果我们留下地步给他在我们的心里，用他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用他的控告来摧毁我们，那很有可能我们像这小兔兔一样的，一下觉得没关系，做什么也都不会有后果。或者当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又陷入到无比的控告当中，觉得神永远不会宽恕我们。无论是哪一个极端，最终都是让我们远离神。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父母，那我们该如何抵挡撒旦的攻击呢？除非是熟读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真理去抵挡，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要知道他的谎言总是让人觉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但唯有当我们晓得真理的时候，真理就能够保守我们，并且让我们得以自由。因此每一天去亲近神，读他的话语，才能够很整全地去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不至于一下子受骗上当，一下子又被他控告。无论是欺骗还是控告，都是出自于神的仇敌，他为了要摧毁我们的一个目标。今天小朋友，你能够敏感于圣灵对你的带领吗？分辨得出什么是从撒旦那里来的谎言吗？分辨得出并且可以用力的用神的话语去抵挡吗？这就需要我们每一天警醒，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同时可以针对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意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去想一想，这样说、这样做、这样想，是否讨神的喜悦，是否让我更亲近神，还是更远离神，这就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时常上撒旦的当，不知道你的心意，也不愿意完全的顺服。求你帮助我站在你已经得胜的这一场战役中，做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做基督的精兵，时常拿起圣灵所赐我的宝剑，用你的话语去抵挡仇敌的欺骗和控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求主保守我在他手中，哈哈，老魔鬼没有办法。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和华向以利亚说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因而啊逃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躲起来。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利亚在这个山里面啊，他进到了一个山洞，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山洞里面过夜。没想到上帝就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就说，我啊，为了万军之耶和华神你啊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忘记了跟你的约定，还拆毁了你的祭坛，还用刀杀死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然而这些没良心的人还想要把我的性命取走，哎，唉，我真是不敢想象。上帝呢就说了，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你来吧，来我面前吧。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有强烈的大风，而且山崩石碎，但上帝啊并没有在那个风里面。大风吹过之后呢又有地震，但上帝也没有在那个地震里面，也没有这样强烈的晃动。那地震之后呢又有火显现，但上帝也没有在火里面，而是在大火之后有一个很低微柔和的声音。以利亚就听见了，他呢用他自己的外套蒙着脸走出来，站在这个山洞口。上帝这时候又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接着又说了，我为了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啊，又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想要杀我，哎，怎么一直问我在这里干什么呢？哎，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害怕，而且非常非常的丧气。他接连说了两次，我为的是上帝，所以我才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上帝的约，拆毁了上帝的祭坛，我才会用刀杀了那些假先知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耶洗别还要追杀我。我们其实啊都能够理解以利亚的无奈，因为他坚持做对的事情，但他却被追杀，对于以利亚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委屈。那上帝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啊往故事的前面看一点点。上帝接连问了以利亚两次，你在这里做什么？佩珊姐姐啊觉得上帝非常非常的奇妙哦，因为上帝都知道啊，甚至以利亚到了这里也是上帝带他来的，但上帝却问了以利亚这个问题。其实啊这并不是以利亚第一次的逃亡，他上一次的逃亡上帝派了一只乌鸦照顾他，又让一位寡妇供养着他，又让他见证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其实啊上帝也让以利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可能，然而上帝透过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也是让以利亚再次思考，我能够在这里为上帝做什么呢？那接下来上帝又会怎么样安慰以利亚？以利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呼召以利沙。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利亚因为被耶洗别追杀而逃到上帝的山何烈山躲起来，他心里啊非常非常的愁烦，也非常非常的无奈。那上帝又会怎样安慰以利亚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听完以利亚对他的抱怨之后，上帝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以利亚，反而跟他说，你离开吧，从你来的路啊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要在那边啊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要高一个耶户做以色列的王，接着还要高一个很重要的人以利沙，要接续你做先知。我告诉你，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哦。以利亚接受到上帝的任务之后呢，他就起来就离开那里去了，他就照着上帝的话回到他来的地方，他就遇见了以利沙正在耕田，在他面前呢有12对牛，他自己啊正在赶着第12对。以利亚走到他的身边，接着他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接收到那个衣服之后，他就知道上帝要用他。以利沙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他就撇下了那些牛跑到了以利亚的面前，他就说，以利亚，请你允许我，让我跟我的父母好好道别之后我就跟随你。哇，以利亚非常的欣慰哦，就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又没有向你做什么。接着以利沙就离开了以利亚，先回到家中。他回到家中之后呢，他就牵了一对牛来，然后把他杀了，他用那些他平常在套牛的这些工具啊木制品啊当成柴，就把牛煮熟了分给众人，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了。接着以利沙就起来跟随以利亚，也服侍以利亚。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又接收到上帝给他的新任务。虽然啊以利亚心里面无奈又无力，但他一旦接收到上帝给他的任务，他仍然起身行动，按着上帝所说的去做。他就遇见了以利沙，而以利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哦。当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时，以利沙并没有太多的怀疑跟迟疑，直接跟以利亚说，让我跟我的父母道别之后我就去跟随你。接着以利沙就把一堆牛宰了，还用了那些他平常要赶牛的木制工具把它拿去烧了，煮牛肉给大家吃。这啊也说明了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的决心。小朋友们，这段故事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跟随上帝是真的要跟随吗？还是只是假装要跟随而已呢？以利沙是放下了所有，连他的身材工具全部都丢掉，就是要跟随以利亚。那当我们说要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上帝对自己都还有所保留呢？还是我们可以像以利沙一样全然的献上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在这里，因为你召我差我在这里，因为你。